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从这个主日起，我们就分享啊《创世纪》。我们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分享《创世纪》，因为大家都知道，《创世纪》是很长啊篇幅的一个圣经的第一卷。今天呢，是一个《创世纪》的第一次分享，就是分享《创世纪》的第一章。应该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三节，关于神自己的创造。我想对创世纪每位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每一位拿到圣经的人一般都会一开头就会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很多人包括不信主的人对创世纪的描述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起其他的书卷，比利维记啊其他的书卷相对来讲是熟悉的。今天我想并不详细的来去分享这个创造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只是我们先更多的我们来思考这个创造的意义。但我们还是先简单的提到神的这个创造。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宇宙。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在这里面的创造就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创造。神创造的那个时刻为时间的起点，叫起初。神的创造里面有了天，有了地，或者说有了空间，有了物质。哲学上称空间，统称空间、物质和时间叫做宇宙。所以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宇宙，或者说创造了宇宙以及宇宙的万物，或者说应该说创造了宇宙。然后呢，紧接着就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第六天的创造。第一天创造了光，第二天出现了这个空气，还有天上的水以及地上的水的分离。第三日的时候，陆地和海洋的分离，以及出现了陆地上出现了植物。第四天的时候，神造了发光的天体，日月星辰。第五日的时候，神用雨来充满了海洋，用飞鸟飞在天空之中。所以第五日是创造了鱼类和鸟类。第六日的时候呢，造了陆地的动物，包括牲畜、昆虫、野兽，各种其类。然后第六日的最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简单的提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章的时候呢，如何的来创造，详细的来描述。可以说创造了宇宙，然后呢一日第一天到第六天的这个创造，然后呢圣经记载说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可以说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的简单的这个描述。当然创世纪讲述的不是一个科学性的描述，它是一个宣告它是以诗歌体的方式来宣讲或者宣布神迹的这个创造。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文献，它是一个神自己的这种的宣讲，或者神迹的一种宣布，或者摩西记载了神创造的这个大体的这个过程。从这样的一个创世纪的记载来，我们特别看到宇宙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万物的来源就是宇宙中万物的来源也是出于神的创造，当然很重要的生命的来源也是来自于神的创造，特别是生被称为生物之灵长的人的来源也是来自于神自己的创造。 所以下面呢，我们简单的一起来分享，跟大家来分享神创造的这个独特性。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神的创造的一个其中一个独特性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与所谓人的改造性的创造是有本质上的区别。人可以用树，把树砍下来，可以用那个来做一些家具，用木头来做家具，这是也是一种创造。但这个创造呢，是从有到有的创造，并不是说从无到有的创造。但神对宇宙的这个创造是完全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只有是神的创造。所以人的所谓的创造发明都是在神的创造基础之上的一种的改造，或者也是一种的创意性的这种改造，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只有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创造。第二个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的描述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创造是有目的的，而且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因此呢，神的创造带来宇宙的秩序和意义。简单的，我们在这里面举个例子的话，为什么叫做有目的的、有秩序的创造呢？谈到这个有秩序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第一日神造了光，那对应的第四日神就造了发光的天体、日月星辰。第二日神把分离出了空气，以及这个地上分离出了空气，以及天上及地上水的分离。与这个相称的第五日神造了这个鱼类，神造了鸟类，让鸟在空中飞翔，鱼类在水中，鱼在水里面。第三日怎样的来造了植物。第六日呢，神就造了出现了陆地，造了植物。第六日神就造了陆地中生活的陆地的动物，当然还有包括还有这个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个人。所以发现这是一个相对应的，所以它是有，确实是有秩序的，不但是有秩序的，是有目的的。到了第26节的时候，这个目的非常的27节的时候，这个目的非常的显明了。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神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让所有的这些所造的，让人来去管理，给他权柄来管理。因此呢，我们看到并且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来遍布在这个地球的每个角落。所以而且在这里面神用的是一个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喜悦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神赐福这样的事情，神恩待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神的同在在这样的一个人的管理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的祝福就伴随着。所以可以说神的创造不但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也是有目的的、有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创造。第三个，神的创造的独特性呢，神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这种创造。所以经常出现神创造之后经常的出现，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最后神造了人之后，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因此呢，神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创造，而且造人之后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创造。因此人的责任只能是维护这个创造的秩序，人如果打破这个神创造的完美的秩序，其结果就是环境的破坏，或者就是生命的不安了。所以神的创造原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创造。 第三个呢，啊，第四个方面呢，神的创造呢，是一个他的创造的独特性的第四点呢，神的创造是把神的形象带进了一个被造的世界里面。因为圣经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无论是男是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以形象和样式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诗歌体里面是对应的啊，是同一个意思，并不是说其中一个是道德性的，另外一个是结构性的，不能这么理解，它都是指的是神的形象。当然我们新约里面特别提这个形象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它的一个道德的这种，简单来讲是一个道德的这种属性，但其实比道德的属性更加的丰富的，照着神的形象来被造的。我们一个人造玩具的时候，再好的玩具，包括那些木偶，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形象，我不说的不是我们的长相，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不能够用其他的描述，其他的所谓的我们理解的形象来去赋予给被造物，而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特征被赋予到我们所造的这个木偶啊、玩具啊、汽车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做不到。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些我们所造的木偶、我们所造的汽车就应该可以称作是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做不到。只有我们所生的孩子里面才有我们的形象，人的形象。同样的，神在自己所创造的这个神的创造里面，神把自己的形象带进了这个被造的世界。这个被造物是谁呢？这个被造物就是人。因此可以这样讲，人是神创造的极致，人是神创造的这个极致。无论是宇宙，无论是万物，神并没有把自己的形象赋予到这些宇宙和万物里面，只有在人的身上，神就赋予了他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创世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就吹了气，所以用通俗的来讲，我们里面有神的气息，或者严格的来讲，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这种形象来被造的。因为这个缘故，自然的，神在宇宙中的他的关心在哪里呢？他的关心的焦点就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人的身上。因为这样的一个焦点是人，而且造在地球上，神也关注这个地球。所以过去教会历史里面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从一个这样的理解来的，但是这不是一个物理上的中心，不是一个空间的中心，而是被造的宝贵的这个中心。就像我们的房子可能很宽敞，里面有很多的家具，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奇事珍宝，但是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爬来爬去的时候，自己的孩子在那里爬来爬去的时候，父母的目光不是集中在那些奇事珍宝的上面，而是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可能到了哪一个角落，我们的关注点就在那个角落。这并不意味着角落就是这个房子的中心，而这个孩子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以过去的理解是把它理解为物理空间的中心，那是错误的。后来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神的关注并没有改变，因为人是神创造的极致，是被赋予了他的形象的。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神对宇宙的关注点在地球， 在地球中他的关注点也是照着他的形象被照的我们每一位。当然人的重心应该在哪里呢？应该是我们的造物主。那这我们就下面我们会一些分享。所以神的创造的一个独特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形象赋予到了被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创造物，这个被造的就是人。当然神的创造的独特性，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作为。因此被造的世界激发我们来敬拜感谢和依靠和创造主神。所以神的创造确实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造。那我们根据这个神的创造，或者根据这个创造论，那我们一同来思想宇宙的意义在哪里，或者人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被造物的意义在哪里。刚才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分析到，神从无到有了，到从有到无的，从无到有的创造了这个宇宙，因此有了时间，因此有了空间，因此有了物质。因此呢，时间、空间、物质，这个宇宙都是源于神的。因此我们知道被造物的意义不在于被造物本身，而是造他的主。我想这是不会改变的。很多人会说这个世界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信的人我们就认为这个世界还有很有意义的。是的，这个世界的万物很有意义。所以很多人过去曾经问我，你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你怎么能够理解科学和这个信仰的关系呢？当然这个说的科学是指的是自然科学。我常常是这样的来回答，科学呢和自然科学呢，就是它的研究的对象就是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因为这个世界的物质和物质的规律，研究这个的，这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这个对象。那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面对或者与造这个物质和物质的神来交流，与他建立个人性的关系。这像什么呢？我们就看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说，我们被这个完全被这个小说沉浸在，或者我们读着，我们被这个沉浸在这个小说里面，而且跟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一同的哭泣，一同的欢乐，一同的经历很多的这些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也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个人物，或者特别的恨其中的某一个人物，我们完全的沉浸在这个小说。确实有这样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对他们说，读这个小说跟有一天你面对这个小说的作者，创造了这个小说，设计了你所爱的，你所恨的，或者你喜欢的那些的情节，故事情节的这个作者跟他谈话，有没有矛盾呢？人的回答常常当然没有矛盾了。我就补充说，不但没有矛盾，因为你跟有这个作者有了交流，因此你对小说更有什么？有更深的理解。这个理解不是你只仅仅是沉浸在那个里面，而是你知道为什么设计了这个人物，为什么有这个故事情节，这个作者要达到的或者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真正的这个小说的意义不在于小说中的人物，而是设计这个人物的作者。阿们。 同样的，科学就是面对物质和物质的世界，研究它的规律。信仰就是面对创造物质和物质规律的神，与他来交流。被造物的意义不在于被造物本身，乃在于造他的主。既然宇宙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他的最终的真正的意义在于神。因此，我想真正因信耶稣基督认识这位创造主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找到了宇宙的终极的意义，虽然我们对它的理解还是不是那么完全，不是那么深入，而且这样的了解认识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明白，但是我们找到了这个赋予意义的那一位，而且总有一天我们要与他面对面，这位伟大的作者我们就与他面对面。宇宙是如此，我们人生的意义也是一样的。神造了我们，因此我们人生就在神里面有了意义。如果我们不回到造物主那里，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位造物主，在我们的人生看起来再精彩或者怎样，我们并没有找到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愿主特别怜悯我们。其实这个意义是不需要我们用世界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来去装饰我们的人生，这个意义是本身就是神赋予的。就像笔，我们写字用的笔，如果它是一个世界名牌，价值连城，是金笔，而且很漂亮，可以作为装饰品，它还有很多的功能。但尽管如此，如果不回到主人手里当做笔来使用的时候，它就失去了笔本身的意义。笔就是为了写字用的，尽管它拥有名牌的荣誉，这么精致的这种价值，很漂亮的装饰品，但这些不是笔本身的意义。同样的，我们的人生拥有很多的财富、学位、成功，这些可以装饰我们的人生，这些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但这不是人生本身的意义。我们拥有这一切和没有拥有这一切，我们本身人生生命本身具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来自于神。当我90年的一月清除得救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真的找到了真理，真的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真没有想到我一直寻找的真理就是神自己。人的空虚无助，人生没有觉得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离开了这一位造我们的主。当我们回到他那里的时候，当我们回到他的怀抱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我们那时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这种幸福。愿主帮助我们，施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不断认识为我们被钉死而复活的救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他，我们认识这位创造主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描述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一位伟大的独一的真神，他是宇宙的意义所在，他也是我们人生意义的所在。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要享受他。 第二个我想在这里分享的呢，人生的这种责任与使命。刚才谈到了从神创造这个角度来谈到了宇宙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第二个我想在这里神的创造里面，神赋予给人责任和使命。所以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与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想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赋予的一个责任，让他们来管理神的其他的创造物，或者其他的这个地球上的神的这个被造的生物。后来神就照着形象造男，照着形象造男造女了。刚才读到的28节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活物。在这里面又特别提到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在还有一个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在这里我想神给人赋予了两个责任，或者把它分成一个责任一个使命。其中一个责任呢，就是管理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因为管理这个地球，治理这个这地，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不但是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不单单是因为治理环境，解决环境污染有关，而且这样的管理治理这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地里面，地不断的长出五谷，我们来得享神给创造带来的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供应。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会建立许许多多的这种社会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愿意把它要用一个社会的责任来去描述。所以第一个呢，是对社会的责任，这个不但是作为基督徒的责任，这是我想地球公民的、社会的一员的每一个人的责任。这个不是给只给基督徒的责任，这是给一个社会的公民的、这个地球的公民的、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被造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一个对社会的责任，就是维护神所创造的这个秩序，维护神所创造的秩序，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创造中不断的得享神给我们的祝福。因此呢，维护神创造的这个秩序，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赐福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认识我们创造主的，知道这个神赋予给人的这种社会责任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积极的来承担这个社会的责任。另外一个呢，我更愿意说也是一种责任，但是我更愿意说使命来表达，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这样说弟兄姊妹说，哎呀，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多生孩子，我的重点不在于这里。那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章神就造了分别善恶树，让分别善恶树代表着神的主权。但到第三章发现人类堕落了，所以当起初神叫人类第一创世第一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那时候还人类还没有犯罪。因此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你生的越多，可以说神的儿女越多，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活在神的主第二章所描述的分别善恶树代表的神的主权下的人类越来越多，而且遍满全地。因此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神的国度的这个复兴。神后来挪亚的洪水之后，神就保留了敬虔的挪亚一家，当他们出方舟的时候，神再次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后来挪亚一家经过一段时间，人类从这敬虔的一家繁衍出来的生养众多的人类又堕落了。后来神就没有再谈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后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的尘沙那样的多。当然到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颁布了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万民听，使万民做的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万邦，要传讲这个圣灵的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是跟大使命是相关的。所以这不但是一个责任，我想更是一个使命。但这样的一个使命呢，我想这是给基督徒的使命，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关于福音的使命，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们时常的来强调，这也是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使命。因此呢，在这里面，神给人赋予了两个责任，第一个是对社会责任，它的本质就是维护神创造的这个秩序。第二个呢，福音的责任就是福音的使命，使神的国度遍满全地。但这个国度是具体，是神的儿女，活在神的主权下的儿女遍满在全地里面。所以人生被造的人生，它的意义不但在于神，神也给他们赋予了这种责任。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当积极的来去承担神赋予的这样的一种责任。第三呢，我想简单的谈到神的安息。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是否做了六天的工就累了呢？当然没有人会这么理解，那为什么他就休息了呢？为什么就安息了呢？而且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但是设立安息日的，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并不是神因为六天的工作需要休息才安息，我想这是神给人类设定了他的安息的一个法则。所以安息日是主说，安息日是为谁设立的呢？是为人设立的。因此我们要思想这一段不需要休息的这一位主，因为他全能的主神为什么要安息，让我们明白，给我们设定安息的法则，是让我们明白在神里面的安息。世界里面说六日劳碌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我们能够安息，是因为神是创造的主，也是供应我们的主。不然呢，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没有办法安息。如果我就安息了，我怎么能够不赚钱怎么办呢？所以神在旷野里面用玛拿的，每天的玛拿降下，安息日前一天降下两倍的玛拿来，神给他的百姓训练。人或者不是靠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语，需要神的供应。因此呢，当我们来真正的来信靠仰望，信靠这位创造主，仰望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安息。所以安息意味着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忧虑。我们知道我们用殷勤的双手所劳碌得来的，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神给我们祝福的，神赐福的，而且神供应给我们的。这供应的来源不是我们的双手，而是神的赐福。因此呢， 神又通过这个安息日来让我们来真的放下一切的功，来知道他是创造主，他是供应我们的主，因此我们的心重新的以信心来回到神里面。所以因此安息日不但是不对人来讲是一方面是身体的休息，但是比身体的休息更为重要的是心灵的安息，生命的安息，以信心来全身心的回到这一位创造主的怀抱里面，卸去我们的重担，卸去我们的忧虑，我们以信心来仰望这位主，真的相信他的公义，他对我们人生的带领，他以他的全能，他以他的智慧，他以他的美好来引导我们，供应我们，也艰难中他也会帮助我们。我想这是安息，因此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神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神里面安息，因此呢，后来这神拣选了自己的选民，让他们严格的来遵守这个安息日。后来在新约的时代也告诉我们，这个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享这个安息。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将来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些已经离世的人，离世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是已经卸了一切的功，在主里面真的安息了，这是一种永恒的安息。因此我们神也知道通过这个安息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神是不仅是我们的安息处，而且我们有一天有永恒的安息，我们在神里面永恒的安息，这成为我们的盼望，这成为我们的安慰，这也成为我们在艰难中痛苦中的激励。愿主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这神的安息，安息的所预表的基督耶稣里面的安息，并且时常的思想，并且回到主里面真的得享安息，品尝那永恒的那个安息的那个味道，或者提前来品尝一点，使我们在主里面得平安，使我们在主里面得安慰，使我们在主里面得力量，使我们在主里面永远有盼望。通过创世第一章，让我们明白神是创造主，因此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在社会中的，我们在信仰里面的，甚至我们在宇宙里面的一切的作为，都应当是神版的，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圣的，以神为坐标的，以神为大的。因此呢，主导文的第一节就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创造我们的主，让我们思想你对宇宙的创造，对我们生命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感恩，因为你的创造宇宙有了意义，因为你的创造人生有了意义，并且因着你的创造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责任，这说明明白了我们在你里面的安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是人，是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在你眼中宝贵的人，但我们也是你的被造物。主啊，好让我们敬畏你，好让我们以你为圣，好让我们尊你伟大。愿主你赐恩赐福每位弟兄姊妹，愿人都尊你的为圣，成为 我们每天的祷告成为我们每天的信仰的时间，并且让我们来享受你自己，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安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